问题一，在数个星期的 Plan X 信息解开了很多启示录灾难的由来，亦都提及很多预言。弟兄姊妹应该怎样分辨当中的内容呢？例如苏鲁族提到蜥蜴人，怎样去分别和理解呢？答案是最重要的锁匙就是对圣经的认识。苏鲁族说蜥蜴人使人类成为他们的奴隶，原来在圣经创世纪已经有提及，这个是苏鲁族不可能知道的。创世纪三章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条蛇所生的后裔可能就是蜥蜴人。后来的故事圣经没有特别提及，但是启示录十二章所讲的蛇、古蛇以及龙亦都是爬虫类，所以那条蛇的后裔会不会变成龙呢？并且和女人的后裔就是被提的婴孩和其他儿女争战，所以苏鲁族所提及的绝对有机会是正确的历史。因此当理解众多事件的时候，必须要熟悉圣经才可以分辨真假，并且合乎圣经的题目越是查考越能够打开圣经的启示，这样才不会好像那些纸上谈兵的基督徒，容易因为自己的瞎眼冤枉别人而不自知。问题二，启示六十二章提及红龙迷惑了绊倒了三分之一的教会领袖，这个会不会是外星人呢？会不会好像 Webbot 所说，他们在我们的鼻涕前出现，或者是在婴孩鼻涕之后才出现呢？答案是在研究鼻涕和敌基督的事故的时候，要懂得运用融合信心去研读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所有的祝福都是要运用信心来到接受的。所以如果有两种可能性的话，就宁愿用一个需要运用信心的答案，更加胜于两者之间不知怎取舍。就例如关于七年大灾难和避题的时间，一定要相信是灾前避题，因为如果真的有灾前避题但是选择不信的话，这样这个会导致你一定不能够避题。同样研究敌基督在避题前还是避题之后出现，两者在圣经上都有他的论点和说法，不能够绝对肯定，因此就应该相信在避题之后敌基督才出现，这个就是以信心去回应了。问题三，按住 Paul King 早年关于大复兴的预言对比现时时代的走势，发现关于避题和大复兴好像有些不吻合，在这方面可不可以有些补充呢？答案是 Paul King 所讲的末后大复兴模式和圣经确实有不吻合的地方，所以要以圣经作为依归，因为圣经所描绘的避题主再来的情景好像夜间的贼一样，甚至全球在信仰上是处于一个冷清沉睡的夜间，只有一个人警醒，连十个童女不论聪明和愚拙都睡着了，就好像吹角节只得两个见证人知道时间，然后吹起号角。因此如果 Paul King 所讲的大复兴好像八十年代 Bob Tilton 和之后 Todd Bentley 所引发的人造卫星大复兴，那时候大复兴的基督徒和外邦人每日都期待主耶稣的再来，这样主耶稣就不会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了。所以假如 Paul King 所指的大复兴真的出现，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大复兴和被提相差大约半个世纪，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好像启示录十二章所讲，这个婴孩就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复兴宗派，而 Paul King 所讲的大复兴就只在这个宗派里面短短几个月，全球每一个城市都信主，数百万人认识神，而其他的儿女就是回教、天主教等，他们已经在地上五百年、一千五百年的宗派，人数是以亿为单位计算。至于那个妇人就是以色列人最初的犹太教宗派，因为这个婴孩贯穿由摩西创办的七个节期到最后一个节期诞生，刚出生来到世界上没多久就被提了，并且有神的铁杖管辖列国，这个令到沉睡的妇人 和其他的儿女混乱起来。他们虽然较早出生，但是被世界污染，所以没有资格用铁杖管辖列国。启示录亦都提及，这条龙想吞吃这个婴孩，却是因为婴孩被提的缘故，导致龙和其他儿女争战，他们成为了两位无依人。而但以理书提及，在这三年半的争战中，神将圣民交给敌基督，所以那些听不到神时代方向和声音的，就好像愚拙的童女一样哀哭切齿了。再者，主耶稣多次提及，当他在世界末日再降临的时候出现的特征，就是惨难，包括灾难、饥荒、民要攻打民等等。届时并不是大复兴，相反有很多人跌倒，甚至彼此陷害，就好像启示录所探及，三分之一的基督徒领袖会跌倒。马太福音24:3-10，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这个是主耶稣回来再脚踏橄榄山的地方。门徒恰好就问这段说话，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原文作生产之难。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又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问题四，在刚才提及被提前，全世界的教会爱心冷淡跌倒，天上有三分之一的星神被摔在地上。当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主耶稣给了一个提示，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又华牧师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呢？答案是马太福音24记载了整个惨难的过程。现时出现前所未有的饥荒、地震，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世界将会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导致很多人感到失望，引致他们放弃信仰，绊倒了三分之一的基督徒领袖，甚至龙同其他儿女争战，全世界都恨恶和杀害他们。圣经亦都预言多人倒在刀下，因此不是雀跃和喜乐的时间。但是对于这个婴孩来讲，最好的消息竟然就是灾难所预表的惨难，因为当这种世界性饥荒、海啸、地震出现的时候，就是代表惨难，这个婴孩快要出世，警醒预备的人快将被提的时间。唯独那些贪爱世界的沉睡者，他们不愿意听到这个惨难的闹钟响声，到婴孩被提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问题五，启示62记载，当婴孩出生之后，他就立即被提到天上，这个婴孩的诞生其实代表了什么意思呢？答案是神的心意就是藉着2012荣耀盼望信息去揭示历代历世的智慧和奥秘。当这个第七号被吹响的时候，所有奥秘已经揭示完成了。启示60:7，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摩西是最早的一位先知，那个时候是 Plan X 出现的时代，当时他已经藉着七个节期将奥秘完成了。这个小孩就是奥秘的成品，当成品完成之后，代表了神对人类历史的结束。所以人类历史最后的灾难都只是妇人的惨难，就是催生婴孩出生的手段，虽然痛苦，但所伴随着的却是婴孩诞生的喜悦。神所塑造2000多年的孩子终于出生，神所有的奥秘亦都完全解开。故此这套2012信息打开历代以来的秘密，让人了解神的伟大、神的心意。以拉线为例，由圣殿山拉线至石安教会建立初期的发源地粉岭围，最早开始分享2012信息的帝景酒店，两者的距离都是4794英里。而在 Bible 曲圣经密码 全本圣经只是出现了 Nibiru 一次。在矩阵内出现2012年9月17日，亦都即是今年的吹角节。并且 Nibiru 这几个字母由第一个字母至到第二个字母的相距，正正就是4794个字母，如此类推。拉线和圣经密码是神在创世之前已经埋藏，但是要到现时藉着电脑和人造卫星才能够解密的宝藏。这些事情的组合正好印证了这套2012信息，因为这个是神看为重要的事情。每个星期的主日信息是经过百人制作团队去完成。纵观基督教界，没有教会愿意为神的话语和奥秘付上如此大的代价，但是当这个奥秘完全揭示的时候，这个婴孩出生，随后亦都被提到神的宝座处。在总结感言的部分，耶和华牧师提及由创世纪至到启示录都是讲述这个婴孩出生时候的奥秘，并且不断分享2012信息的时候确实需要惨难般的大型灾难去印证这套信息，并且将印证变成催逼，使到弟兄姊妹的信仰能够成长。正值弟兄姊妹成长的时候，第七号吹响了，奥秘完成，人亦都被提了。因此唯有属于婴孩教会的一员，以及在其他教会但是愿意跟随婴孩教会的基督徒，才能够跟上神的步伐，能够被提。今个星期耶和华牧师继续透过同资料员的答问方式，进一步解释圣祭启示录的第二部分。
耶和华牧师，咁想问翻啲即系关于即系早前我哋讲过将冰河时期长毛象嘅问题啊。咁当地域转移咗之后吓，咁就好似所有大只嘅动物啦，都消失咗，系唔再出现，譬如长毛象啊、剑齿虎啊、恐龙啊嗰扎嘢。即系喺呢方面嘅情况底下啦吓，牧师有冇啲即系？特别解释咧对呢方面，
其实就以前曾经分享过嘅，就因为当地球系扩大咗之后咧，有两样嘢发生喺挪亚时间就冇咗个天幕啦，即系所以导致咧，我哋所讲紧嘅氧气嘅浓度咧就太低啦。咁我哋嗰阵时曾经喺呢个嘅创造论讲过，关于恐龙咧，其实佢根本冇可能生存到噶嘛，佢嘅心脏根本唔能够可以泵到咁大量嘅血俾佢，但如果个氧含嘅濃度係含得更加高嘅話咧，咁其實個空氣密度更加高嘅話咧，咁佢先至可以係咁細嘅心臟，佢先至去泵到血俾呢一個。如果唔係，佢窒息而死嘅。基本上一隻個講緊大嘅恐龍。第二就我哋講緊翼龍啊嘛，翼龍其實嗰陣時講到就話，如果個空氣密度唔高嘅話咧，根本飛唔到嘅。嚇係完全飛唔到嘅，因為個密度太低嘅話咧，佢飛唔到嘅，滑翔唔到嘅，以佢個重量比同埋佢嗰隻翼嘅嚇，咁所以變咗。如果喺挪亞方舟嘅時間咧，嗰個就同天幕消失咗，同人類再見翻天有關嘅。而呢個天幕消失咗，係導致到我哋直接食正呢個紫外光，就導致我哋嘅壽數咧喺挪亞之後咧就一路直跌嘅。嚇，呢個就係我哋曾經同大家對比翻個壽數，俾大家去睇過。咁而空氣密度又導致到好多呢一啲嘅真正大嘅動物缺氧而死嘅。嚇，慢慢一代一代咁樣就缺氧死啦。咁但係問題去到摩西嘅時候咧，事實上關於龍咧喺亞歷山大大帝佢嘅歷史記載當中，佢都殺過嘅。佢哋試過成隊軍隊經過一個山洞嘅時候咧，係遇到裏邊有噴火嘅龍嘅。咁而我哋知道噴火龍唔係咩咧？原來即係唔係一啲神話，原來真係而家研究翻有啲龍真係可以去噴火嘅，係同我哋而家講緊一啲嘅甲蟲啊，或者係甚至係螢火蟲啊，佢哋嘅理論係好相似嘅。
耶和華牧師曾經喺19年前嘅主日信息《加拉太書之創世記》裡面分享過，創世記對地球近幾千年前嘅歷史。同人类起源有最准确的记载，不单止在事件和时间上都完全无误，并且完全吻合科学和考古学的发现，甚至人类和地球各种生物并非如相信进化论的科学家和生物学家所说是由于偶然的碰撞和上亿万年的演进而出现的。相反，据创世纪所记载，是神用7日创造现今和过去6000年的所有生物，而且是最符合科学和考古学的发现。所以进化论科学家和生物学家都提到，所有的恐龙已经在6500万年前绝种，人类和恐龙也都从未见面。 其实这个并非是事实。在历史里面，人类曾经同恐龙一起生活，直到罗亚时代所发生的大洪水才令到恐龙近乎绝种。旧约圣经也都曾经多次提到有关恐龙的描述，只是从前翻译圣经的学者当时未知道有恐龙的存在，或者根本不知道圣经所讲的生物就是不同种类的恐龙。例如在约伯记就提到恐龙，约伯记四十一章十二至二十二节，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言，谁能剥它的外衣，谁能进它上下牙骨之间呢？谁能开它的腮甲，它牙齿四围是可畏的，它以坚固的鳞甲为可跨，紧紧合闭，封得严密，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扣入其间，都是互相联络交结，不能分离。他打喷嚏就发出光来，他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原文作眼皮，从他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并的火星，从他鼻孔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炉位，他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他口中发出，他颈项中存着劲力，在他面前的都惊吓崩跳。圣经翻译者用鳄鱼去形容经文中的生物，但是明显这个跟所形容的生物同鳄鱼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例如在第十三节所形容的生物，有人剥它的外衣同进它上下牙骨之间，明显不可能是指到鳄鱼，因为若果是鳄鱼，很多人和表演都会做到。甚至在第十八至二十一节形容它能够从口中和鼻中喷火，而鳄鱼是不可能喷火的。后来经由一些相信创造论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原来有一种曾经活在世上的恐龙是极有可能从口和鼻喷出火焰。这种恐龙的名字就叫做富哲龙。富哲龙头上拥有一个非常长的空心冠饰，并且连接鼻管部分。当富哲龙将消化食物所产生的甲元气放进空心冠饰的话，当遇到敌人的时候就可以将甲元气从鼻孔喷出，而甲元气是易燃气体，当喷出甲元气的时候同其他的化学品混合，就能够制造出火焰，但是又不会烧伤自己。而甲元气俗称沼气，是一种极为易燃并且会产生强烈爆炸的气体，常见于煤矿里面。而现今的放屁甲虫就是用相同的原理喷出化学液体，制造爆炸来攻击敌人。所以极有可能富哲龙就是约伯记和很多历史记载提到喷火龙的真正身份。
所以变成其实我们讲的这个巨型的野兽，其实肯定证明曾经和人类一起的，但是后来尤其是在摩西之后就另一批又会绝种了。原因是为什么呢？原因就牵涉到每一次我们这个地球当遇到 Phoenix 的时候和这么大能量的时候，它都扩大了。所以如果在挪亚的时候，当然就因为没有了天幕，空气密度低，养分低，所以导致人在紫外光底下和缺氧底下寿数短，但是大型的动物就会窒息而死。但去到摩西时候再一次扩大的时候，会导致这个地球的 size 大的话，地心吸力就会大。一样又会再一次对于很多的大型动物会淘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譬如举一个简单例子，西伯利亚那里冰封的这些动物呢，很明显就其实不是说所谓几万年或者几百万年前，很明显就其实摩西的时候转了上去。咁但系问题啦，转咗上去嘅时候，咁剩余喺其他地方剑齿虎同埋长毛象系点啊？咁啊经历所有其他嘅动物一样有嘅同样嘅遭遇，就系佢哋呢一扎就冰封咗啦。咁我哋知道喺度冇得走啦。但系其他地方咧，嗰啲死咗嘅话咧，无论鱼又好或者系动物又好，当佢喺死嘅时候冇冰封，或者冇一啲嘅好大嘅洪水将佢埋咗，然后施壓力的話，它不會變成化石的，它只是變成條屍體被其他動物吃了。而並且呢，就是當其他動物吃到剩下骨的時候，那些骨就風化和變成一些沙粒，所以變成其他動物直接連骸骨都不會 揾得翻嘅，除非佢係變成一啲我哋所講嘅誒喺洪水底下所產生嘅化石、石油、煤，又或者喺冰封嘅時候產生西伯利亞呢一啲嘅動物，其他所有呢啲嘅動物全部都會腐爛啦，就好似等於你唔會話周圍都見到呢啲鯨魚嘅骨㗎。咁你諗下，如果人類有咁多年，起碼一段千年計啦，咁其他鯨魚去咗邊啊？嗰啲骨咁大條。因為佢啲骨喺海底嗰度，你唔會潛到，哇！呢度係鯨魚骨，嗰度係鯨魚骨，呢度係另一條魚骨，嗰度係另一隻海狗骨，呢一度咩骨，嗰度係咩骨？你除咗貝殼，你乜都見唔到嘅，喺水底，係咪？原因係點解啊？原因就係話所有呢啲嘅屍體都俾其他動物食咗，剩翻嘅骨咧都會點樣啊？慢慢腐化咯，嚇！咁所以變咗我哋所講嘅呢啲其他嘅動物喺當時。而家點解其他地方唔會留低嘅屍體呢？因為只有正話我哋講嘅洪水嘅方法或者係冰封嘅方法先留低屍體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哋會按住每個時代當中呢個地球擴大咧，而唔適合生存喺呢個地球嘅。佢哋一路一路會點樣啊？一路一路會只有縮細咗個動物先至生存得到，因為地球吸力大咗嘅話咧，啲動物傾向都會係要更加輕盈啊，先至可以生存得到嘅，咁所以變咗你就提嘅好多呢啲巨型嘅動物咧，其實係唔適合生存喺摩西之後呢個地球大咗嘅嘅環境嘅，咁所以陸續佢哋都會老化，俾其他動物追上啊，佢哋自己個身體嘅心臟負荷唔到呢一啲嘅問題啊，所以譬如會舉個實際嘅例子。如果在下一次地球再擴大的話，如果再留翻，應該我哋所講緊嘅有兩種動物都會開始絕種嘅。喺動物當中咧，就係長頸鹿，因為長頸鹿而家佢根本係個心臟好勉強將啲血泵上頭度。如果地球再擴大，佢泵唔到上去，佢會絕種。第二，我哋就係講而家集體死亡得好緊要嘅蜜蜂。因為蜂本身佢哋已經喺氣體流動學當中咧，而家嚟講佢已經係唔成比例地飛到嘅。佢係勉強飛嘅，佢係用高頻底下去飛佢嘅直翼先至飛到的。如果地球再擴大嘅話咧，空氣再稀薄，地心吸力再加強嘅話咧，所有蜜蜂會絕種嘅。咁而家事實上可能亦係因為咁樣而導致好多嘅蜜蜂開始出事。這個可能亦係其中嘅理由，就係因為而家我哋就算現成講嘅現有嘅生物當中，有一啲嘅生物都係其實唔係適合我哋而家呢個環境嘅。即係如果佢真係會進化嘅話，佢絕對冇可能係咁嘅構造嘅。其實冇可能嚇，因為呢個環境已經導致佢哋咧係好牽強底下喺佢哋嗰個嘅體格度生存緊喺我哋呢個地球嚇，咁所以變咗就無論昆蟲啊，每一樣嘢咧，都其實係要真係如我所講，適物創造改變個 DNA 先至可以生存得到嚇。如果唔係咧，舊品種嘅動物、舊嘅結構根本係生存唔到喺新嘅擴大緊嘅呢個地球嗰度嘅。
咁又牧師啊，咁頭先去一路分享到呢個復興啦，咁我就見到一樣嘢就係、是、會唔會其實呢一個嘅復興就好似創世記裏面所記載就係約瑟，其實呢個嘅復興是一個約瑟嘅復興，佢只係會誕生喺個饑荒嘅裏面咧。
啱，係啊，因為如果我哋親眼睇見一件嘅事實咧，這個事實就係咩咧？就係、是、約瑟係喺呢、这個饑荒嘅契機當中成為一個宰相啊嘛。第二，佢亦係預備同埋預知，因為預知而預備添啦嚇。呢個饑荒啊嘛，咁所以變咗你會睇到，對於約瑟嚟講咧，佢呢個身份嘅誕生咧，呢個饑荒就係嗰個產難咯，催生咗佢出嚟咯，係咪？即係如果冇呢個饑荒出現，會唔會有呢個夢咧？唔會有呢個夢，因為呢個饑荒都唔會出現，唔會有呢個夢啦，係咪？咁但係問題，因為有呢個饑荒出現而有呢個夢，而導致到呢個夢係藉著約瑟能夠解到之後咧，而導致佢係成為呢個宰相噶嘛。咁所以變咗其實佢個形式係好似嘅，即係好似而家我哋所見我哋而家呢個身份一樣嚇、啊，即係變咗而家我哋所見嘅所有呢啲嘢發生之前，我哋已經預備同埋我哋講咗啦，係咪？第二就係話，而家呢啲有冇發生啊？有發生啊！但係問題按住呢啲嘢發生完全嘅級數啊，講緊嘅地震啊，講緊嘅饑荒啊，講緊嘅水災啊，講緊嘅每一樣嘢咧，都係千年一遇嘅，都係主耶穌基督所講慘難嗰種級數啊！起碼饑荒就一定係噶啦，絕對你冇可能喺過去人類歷史當中係有呢種嘅級數，我哋過去 段千年嘅歷史當中啊。咁所以變咗，咁而家再加埋有啲根本係我哋段千年歷史當中唔識得製造出嚟嘅輻射污染，咪導致全球唔單止食物去污染，並且係講緊海啊，我哋講嘅環境嘅污染啊，導致到我哋而家喺除咗我哋會受輻射之外咧，我連我哋講緊好多嘅食物都生態生物鏈都破壞，係咪？咁所以變咗。肯定噶啦，我哋呢啲已經超過咗千年一遇噶啦，而家嚇，咁所以變咗我哋嘅形式係好似約瑟嘅形式，亦真係按住呢一個嘅對比咧，喺末後日子當中咧誕生。就如我曾經同大家分享過，就係話呢一個其實啟示第十二章呢個夢就係其實係約瑟嗰個夢嚟噶嘛。啟示十一章其實個形態就係約瑟嘅形態嚟噶嘛。咁所以變咗係一個好有趣嘅。對比，而事實上咧，嗰個對比亦係啱嘅。總之，大家都係產難啊，即係約瑟係因為個饑荒成為佢誕生咗佢嘅身份嘅產難。但係問題我哋嚟講，係咪因為而家所有嘅災難咧、饑荒咧，一樣都係？
咁尤牧師，咁你喺09年嗰個嘅camp 裏面咧，都曾經提過咧，就係話當呢個 Plan X 嚟到嘅時候咧，咁其實呢個無依人係有一個能力咧，係可以控制。呢、这個 Plan X 導致咧，佢可以隨時隨意去用呢個災殃去攻擊呢個世界。其實就摩西當年咧，都係有一個咁樣嘅能力，先能夠佢講話要有啲咩災就出現咩災喺埃及當中。咁點解即係牧師會有一個咁樣嘅領袖咧？可唔可以再分析一下？
咁其實如果你記得，我哋喺2009年嘅時候，其實我哋花咗咧九篇嘅時間去講關於Plan X 嘅裏面，其中最主要我哋係研究嘅其中一個題目就係講關於 Copy Bible 裏邊咧，佢哋講翻當時摩西能夠做到嘅嘢，同埋點解嗰樣嘢發生啊？咁最大問題最神奇嘅就係話，因為佢哋講出咧所有災嘅發生咧，全部都係 Plan X 引發嘅。即係當然對佢嚟講唔係 Plan X， 因為當時未有 NASA。呢一班咁嘅傻人喺度改呢個名啦，佢當時佢哋叫佢 destroyer 嘅，即係叫呢個行星做 destroyer。佢講到甚至一路講到咧，唔單止係十災，佢講到關於紅海分開嘅時候咧，一個嘅 Nibiru 去做啲乜嘢嘅？佢甚至有講明清楚講到咧，當時嘅火柱係點樣形成嘅？咁瘋狂嘅喎。OK， 尤其是佢講到關於紅海分開嘅時候，佢講話直成喺天上放電嗰種聲咧，吵到佢哋聾咁滯嘅。啊！呢個係佢哋嘅歷史嚟喎，肯定你要知道埃及絕對唔會將榮耀歸俾神，更加唔會將榮耀歸俾摩西啦，係咪敵人嚟噶嘛？佢但係法老寫嘅 ，OK， 咁所以變咗你要睇到同翻嗰啲歷史裏面你睇見一樣嘢咧，就係以埃及嗰裏邊嗰個 angle 所睇啦嚇，就係佢哋睇到就係摩西係要控制到 Plan X 嘅，而導致呢啲咁多嘅災出現嘅。咁但係問題而家我哋知道就絕對啦，因為啟述其實係講翻同樣嘅災。而但係最特別就係啟述嘅時間，即係而家我哋嘅時間咧，根本就係嗰個時間之後嘅3600年。按住 Copy Bible 啊，同埋其他呢啲嘅著作都講 ，Plan X 下一次嚟嘅時候，其實係3600年嘅之後。
早於19年前，1993年，有華牧師按住對啟示錄嘅研究經已分享，原來世界末後嘅災難將會重現摩西時代十災嘅事件。事實上，原來上一次 Plan X 嘅來臨。正值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在引导摩西的情况下，藉着 Plan X 的逼近，引发当时代的埃及出现有十灾。虽然圣经没有提及摩西十灾的灾难是与行星出现有关，但是整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除了被圣经记载之外，亦都被埃及人的历史书 Copy Bible 非常仔细地用埃及人敌对者的角度记载下来。甚至 Copy Bible 亦都非常清楚地描述了十灾的出现，原来是源自一颗名为毁灭者 Destroyer 的巨大行星突然出现。与此同时，圣经启示录原来早已经多次预告世界末后灾难的发生和巨大星体逼近或者是星体坠落有关。启示录8章8至11节，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恩尘，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恩尘，因水变腐，就死了许多人。启示录6章12至14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事实上，从古代众多文明亦都早已经共同预告世界末后的灾难，来自3600年前的同一颗巨大行星。近代普遍称这颗巨大行星为 Planet X， 就是在1980年代被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所公开命名的。而当时埃及的历史书 Copeland Bible 所预告，在3600年后，即是大约西历2012年，毁灭者 Destroyer 将会再来。故此，在摩西时代，同样的十灾将会在这个世界的末时重现。例如在摩西时代出现的一冰雹之灾，在启示录早已经预告冰雹之灾将会再次发生。启示录八章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至二十一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一他连德约有九十斤。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第二，水变血。同样在启示录早已经预告了水变血的事件将会在世界末后再发生。启示录八章八至九节，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启示录十六章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创灾。在启示录一样记载了创灾的再现。启示录十六章二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启示录十六章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四，瘟疫之灾。而启示录亦都预告了世界末后将会出现庞大的瘟疫，甚至四分之一的人因此而死亡。启示录六章七至八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或作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第五，蝗虫之灾。同样启示录亦都预告了蝗虫之灾的再现。启示录九章一至五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蜥人的痛苦一样。第六，蛙灾。刚巧启示录亦都有青蛙事件的记载，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至十三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 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七，最后还有黑暗之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关于世界末后将会出现的黑暗之灾亦都在启示录多次被预告。启示录六章十二至十四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启示录八章十二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除此之外，关于世界末后将出现的黑暗之灾亦都曾被主耶稣基督清楚地预告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至三十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总括以上种种启示录的记载，可以发现有以下四个神给予世界末后基督徒的提示。第一，三千六百年前摩西十灾的种种灾难并不是神话，却是在科学上有根有据，而且清楚地被 Cobrin Bible 逐一仔细记载下来，从而让我们知道上一次 Plan X 来临正是严重影响着地球的气候，触发地球出现毁灭性的灾难。第二，圣经让我们知道摩西时代的十灾和启示录时代的各种灾难绝大部分都是一模一样，而且是重演在世人的面前。第三，启示录让末后的人详细知道今次的灾是与星有关，是行星带来的灾难，就是 Plan X。 第四，按着 Plan X 的上一次来临是以色列节期的开始，即是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和 Plan X 在2012年再一次来临，正正吻合以色列节期的预言结束，因此证明 Plan X 两次的来临都是在神预定计划之中。因为上次 Plan X 的来临不单止出现灾难，并且在十灾和击杀长子的时候，神藉着摩西开始了节期真正的形态，制定以色列人七个节期，并且在主耶稣时期开始应验了春季的四个节期。但是到了世界末后，将要完全应验余下秋季的最后三个节期，相对 Plan X 正正就是这个时候再次来临。虽然3600年前埃及人发现了 Plan X 和摩西十灾有关，却是没有将这个荣耀归给神，我们却是在末后的日子正如摩西一样，可以亲眼见证 Plan X 的再次出现是与神的计划有关，而且 Plan X 所触发的灾难也都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摩西时代的灾难是真实的，而启示录时代的灾难也都将会一模一样再次真实地重复发生。而两个时期发生的灾难当中相隔的时间开始和结束，全部都掌握在神的时间表之中，亦都被神藉着以色列节期的开始和成全的时间早已经预示了。
所以这个我们才预计到我们会听到号声、啊、我们听到放电声、啊、我们会有各样的地震、啊、火山、啊、全球会多、啊、温度会升高、啊、还有我们去留意九大行星这些东西而已，因为那些全部都是重复一次摩西十灾的、那个情况。但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完全合理了。合理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见到这样的话，在当时埃及的解读就是摩西控到 Plan X。OK， 但是问题如果将来的解读的话，就好像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为什么全世界的君王和首领会带他们的军队在启示第十九章十九节去打主耶稣呢？是不是他够胆这样做呢？还有会这样做，是不是起码他一定不当他是主耶稣，但他又当他是什么形体呢？你打仗、啊、是不是？但问题大家他们不是去一个国家去围殴个国家，讲到明他们一起去一个地方去打这个骑着白马落尼那个，是落尼那个，是不是？所以变成 點解全世界會做呢樣嘢先？佢哋你都有個理由噶，啲軍隊明唔明啊？你話俾佢聽你做緊乜嘢啊？係咪？唔通你話大家下一次我哋叫做我哋依個嘅叫做啟示錄行動，大家想知道我哋打邊個啊？睇翻啟示錄十九章十九節咧，係咪咁講咧？如果咁做，有冇人去做？佢梗係唔會做啦，係咪？但係如果而家咁啊合理啦。當嗰個時代，法老見到摩西能夠控到 Panix， 在佢嚟講，佢唔會諗咁多嘢。佢就係知道呢個人係簡直係瘟神，我要趕走你，拜拜咁樣，明唔明啊？但係問題喺嚟緊呢個時代，當我哋又睇咁多嚇、啊、外星人啊 ，Freemason 又用咁多呢個戲啊，咁多教育呢啲人關於 Raphaim 啊，關於呢一啲各樣嘅外星嘅災難啊，外星嘅侵略啊，其實咧原因佢哋知道，當我哋被提之後咧，無依人一樣控到 Panix。但你想想，如果當有人去見到有一批人可以控到 Panix， 而隨時都可以將各樣嘅災殃咧去擺喺呢個世界裏邊嘅時候咧，啲人會點諗？佢哋唯一嘅想法就係呢一啲係外星人嚟。OK 嚇、啊，即係呢啲係控到個 Panix 嘅喎，控到呢啲嘅災嘅喎，係咪？咁所以變咗當佢哋俾佢打死咗啦，啊佢哋好開心啦，但跟住佢哋全部被提上去，同埋佢嘅大佬落嚟喎。明唔明啊？咁咪打咯，咁一定打啦！呢啲系外星人啦，一定系咪？一定系外星人噶啦。咁所以变咗，再我哋所讲嘅阴谋论点解会作呢方面嘅预备咧？其实系有佢哋嘅理由嘅吓、啊。甚至连佢哋嘅 Project Blueprint， 佢哋都知道就系话，第日佢哋呢个 Project Blueprint 系爱嚟预备扮外星人去打世界噶嘛，吓、啊、去打地球噶嘛。即系呢个就连佢哋开发嘅嗰班科学家或者嗰班嘅告密者走出嚟讲啊，佢哋本身系预备咧，系用 Project Blueprint 系射一啲嘅呢啲嘅立体嘅形象出嚟，俾人以为咧系外星攻打地球，而导致咧佢哋全世界全部都合一啊嘛，吓由一个敌基督嘅统治啊嘛，吓咁呢个直情系而家讲 UFO 嗰班咧，好多都讲根本系里面系自己咁讲翻出嚟，咁所以你要睇到而家好明显啦，到时佢哋当主耶稣降临之前，佢哋见到嘅时间嘅话咧，佢哋用呢一啲 Project Blueprint 去打好多呢啲嘅 3D 影像咧，好似外星战舰飞紧嚟咁样。不过只不过后面跟住成班骑马嘅啫嘛，咁样咯吓。咁所以变咗就你会睇到喺我哋而家呢个时代咧，呢样嘢咧就好合理啦吓，系非常之非常之合理啦吓。咁而事实上亦明白点解要喺阴谋方面系作出一个咁嘅预备。而呢個值得提嘅，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如我所講，我哋真係作出預備嘅人咧，我哋喺資格上面係成為神看我哋，或者係甚至我哋被提之後，呢啲無依人係成為代人嘅話咧，咁佢哋嘅身份就好似摩西一樣，係啊，咁所以變咗你睇到好有趣啦。摩西嘅時候係開始，但係而家呢個時候咧，3600年之後咧 ，Panix 再嚟嘅時候咧。亦係相同嘅一個結束，不過呢個結束嘅級數咧，我哋睇到啦嚇，即係一樣係同摩西嘅時代一樣，地軸轉移啊，全球都受到呢啲嘅災殃啊，全球都一樣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反而唔將榮耀歸俾神，反而心裏面更加剛硬，而導致神係用咁多災殃去攻擊呢個世界。
咁又牧師咁啊，咁其實喺聖經裏面咧講到就話啊，喺末後日子當中咧，就會有一班神嘅子民出嚟啦，去成為一個孩子咁樣，然後被提啦嚇。咁其實當我哋去聽到依個2012嘅信息嘅時候，都講到 Freemason 有好多呢啲嘅陰謀，去做好多呢啲嘅嘢啊咁樣。咁其實究竟 Freemason 佢哋點睇佢哋自己嘅咧？因為冇人會睇自己係一個大奸角噶嘛，即係我要消滅全世界，然後統治全人類同魔鬼合作，唔會咁睇。佢一定係可能係睇佢哋自己咧，係企喺神嗰邊嘅咁。咁由牧師會唔會喺？呢方面有一啲嘅見解咧。
其實冇錯啦。其實頂姊妹，你能夠去對我哋，譬如你而家喺呢一套信息當中咧，能夠知道我哋嘅處境啦、身份啦，每一樣嘢咧，係因為我哋從聖經全面嘅去解釋啊嘛。咁我哋直唔係片面噶啦。我哋點解知道自己唔係片面？因為我哋解得通節期，係咪？你解得通聖餐啊？你淨解得通主耶穌第一次嚟嘅時候係做緊啲乜嘢？你解得通成個約翰福音當中主耶穌每一次節期點解做呢一啲嘢？係咪？咁你淨從嗰個概念當中，從以色列嘅地理啊、歷史啊，再加埋同現代我哋講嘅政治歷史啊，再加埋我哋講嘅每一個行星，而家譬如好似火星上面嘅建築物同華盛頓嘅建築物嘅對比啊，你用咁嘅角度再去理解陰謀論嘅時候咧，你會知道我哋嘅處境同埋佢哋擔任嘅角色。但係問題咧？Freemason 卻唔係用咁嘅方法嘅， 唔係嘅。其實我哋所講嘅 Freemason 同埋呢啲嘅皇族啦，即係可能大家唔知道，其實英國啊或者全世界好多呢啲皇族咧，其實佢係係近親通婚嘅，即係直情我講緊係佢哋本身喺中國傳統底下咧，唔可以叫亂倫嘅程度咧，佢哋照做嘅，因為佢唔會俾自己嘅血統咧係混雜咗其他血統嘅。嚇、啊！即係呢個真係佢保證自己真係蛇嘅後裔嘅。其實呢一啲嘅皇族咧，佢哋就唔係好似我哋咁用聖經去理解呢樣嘢嘅。佢哋就好似一個好似核子摸象一樣咧，呢度就揾到個文獻，嗰度又揾到個文物，呢度又揾到啲秘密，嗰度又揾到百靈之星嘅秘密，呢度又睇到埃及呢一啲嘅嘢，明唔明啊？即係佢哋諗下，你就好似以前營環首期或者好多呢一啲咁樣嘅 X file 呢啲，你從神秘事件當中理解到啲咩啫？係咪？你咪最多咪估係咪？你最多理解咗呢個神秘事件當中佢得到神秘力量係咪？所以你要睇到而家 Freemason 好強調啲神秘儀式嘅。神秘號碼，但我哋就唔係用呢個角度去理解而家嘅年代，又唔係用呢個角度去理解我哋嘅身份。我哋從節期去理解，但係佢哋解唔通嘅，佢對呢啲。但係問題，你睇到星啦，關於星裏邊咧，佢哋用乜嘢去講噶？你睇下佢話自己，佢話人哋迷信，有乜嘢迷信一個 NASA？ 佢哋每一個嘅 project 都用邪神名嘅，每一架飛上去嘅嘢都用邪神名嘅。佢話人迷信，咁佢係乜嘢啊？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可实际操作的太空穿梭机，并且是唯一成功以太空穿梭机进行载人任务的国家，也都是机队阵容最庞大的国家。曾经作出飞行任务的太空穿梭机共有六艘，包括第一艘企业号 Enterprise， 曾经只是作出着陆和其他测试。第二艘哥伦比亚号 Columbia 是首次升空的穿梭机，但是其后在2003年返回地面的时候在上空爆炸解体。第三艘挑战者号 Challenger 在1986年的升空任务的时候爆炸移位。第四艘发现号 Discovery， 第五艘粉进号 Endeavor， 第六艘阿特兰蒂斯号 Atlantis 担任最后一次升空任务。虽然美国太空总署是世上科技最先进的航天机构，但是同时亦是由一班极为迷信和邪恶的前德国纳粹成员和美国共济会成员组成。例如美国太空总署太空任务都大多由希腊、罗马或者埃及神话传说的神子名字而命名，例如阿波罗任务就是表表者。以希腊神话命名的1960至1970年代的登月任务阿波罗任务，其中一次的任务阿波罗13号，它的登月舱的名字就是水瓶座。事实上数字13和水瓶座都是 New Age 最喜欢使用的代号。有趣的是阿波罗13号曾经发生一次小型爆炸意外，令到它不能够登陆月球，但是发生的时间竟然是1970年4月13日13时13分。尤华牧师曾经在2012荣耀盼望第11篇UFO 大揭秘之月亮的秘密信息分享过，阿波罗计划是一连串的伪登月计划。究竟这次的阿波罗13号伪登月计划为什么连名字和所谓发生意外的时间都有多个数字13的出现呢？此外，如果你将全部六艘美国太空穿梭机的名字变成一句句子的话，竟然都跟纳粹以及共济会的神秘主义有关。这句句子是 Colombian Enterprise to endeavor for the discovery of Atlantis and all challenges shall be destroyed。 中文意思是哥伦比亚的企业为发现阿特兰蒂斯而奋进，并且该毁灭所有的挑战者。为什么太空总署为太空穿梭机取名哥伦比亚号呢？其实哥伦比亚就是美国早期的名字， 所以首都华盛顿名为哥伦比亚特区，而自由神像的名字亦是哥伦比亚。为什么穿梭机要取名企业号呢？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在过去200多年来不断为共济会生财的企业。为什么穿梭机要取名发现号和亚特兰蒂斯号呢？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时候，就是为了要寻找新亚特兰蒂斯，而美国早年叫做哥伦比亚，就是以发现美洲的哥伦布而命名。而亚特兰蒂斯号其实是担任现已结束的太空穿梭机任务的最后一次升空任务。那是不是预表到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找到亚特兰蒂斯，而且他们已经寻找得到呢？但是挑战者号因爆炸而毁灭。正好预表这一班阴谋者对所有反对 New World Order 的人作出的行动，就是要全部进行消灭。最后连预表美国本身的哥伦比亚号都在2003年返回地面之前在上空爆炸而解体。这一次事件又是不是代表当 New World Order 在2012年出现的时候，美国必须解体，就好像美金一元纸币上的国徽所代表 New World Order 是由美国毁灭的灰烬而诞生，就好像凤凰由灰烬中复活呢？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用什么 angle 去理解这件事。现在你知道了，他是不是好像我们在圣经当中参星啊、卯星啊、主耶稣基督的讲的七姊妹星啊，我们看回启示录里面所讲神造王道十二宫每一个代表的意思。不是的，他们全部用这些神话去理解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王族，他们能够理解和知道一些东西是不传之秘。但这些不传之秘都可惜只是人的智慧，里面有极之多的误导。同埋以佢哋嘅观点当中，佢哋唔会推崇圣经，唔会尊重圣经，唔会将圣经看为神嘅圣言，因为佢觉得佢系王族，神特别优待佢哋，所以佢哋以一个明明啊食惯牛扒猪扒嘅人，佢唔会明白人哋饿死嗰啲嗰种嘅概念一样，所以佢哋理解嘅 angle 同埋角度咧系唔同嘅，系非常之唔同嘅。但我哋理解嘅 angle 同埋角度咧，我哋系因为藉着爱啦，我哋藉着神所俾嘅呢本嘅圣经啦。我哋绝对嘅相信，第一日慢慢打开呢啲奥秘啫嘛。我理解66卷圣经就够啦，知道，因为神系真系用金灯台话俾你听，得66卷嘅啫。我哋理解咗一路藉着好多科技啊、电脑产生，我哋知道有 Bible code 啦，系咪？我哋慢慢去理解圣经当中嘅节期同埋圣殿当中，原来隐含咗好多嘅神秘嘅奥秘嘅秘密嘅。咁所以你谂下，神隐藏俾我哋嘅宝藏，系咪梗系劲过嗰啲所谓有钱嘅皇族隐藏俾自己仔女嘅宝物啦？佢哋嘅知识有几多啊？系咪？但系神嘅知识梗系疯狂啦。所以神系劲在就系佢将佢嘅奥秘啊、秘密啊，佢一样隐藏啊，佢隐藏咗喺圣经里边。佢隱藏咗喺以色列人呢一個嘅歷史裏邊，隱藏咗喺佢哋自己嘅呢啲嘅節期同埋佢哋嘅會幕同埋聖殿裏邊，佢隱藏咗喺佢哋自己所獻嘅祭裏邊。呢啲根本係神親自為咗佢嘅兒女隱藏嘅秘密，留低俾我哋。我哋去到呢個時代解開咗，所以我哋睇嘅事咧，一定個觀點啱，因為我哋以神嘅觀點去睇件事啊嘛。所以你睇末後日子係神嘅，係神嘅七眼啊嘛，係咪？我哋而家其實我哋而家到而家嚟講，以神嘅觀點去睇成個世界噶。但你估嗰班咁嘅王族蛇嘅後裔，佢哋所謂留低俾自己仔女嘅秘密有幾勁啊？係咪？咁所以變咗嗰樣嘢咪誤導再疊上誤導咯。再加埋佢哋根本裏邊嗰種佢哋認為嘅全面對比我哋對應嘅聖經，佢只係非常之片面。咁同埋佢再以自己嘅私心嘅方式去做，同埋再加埋佢哋訓練佢哋自己點樣保住自己嘅皇位啊、身份啊呢一種嘅方式咧，導致佢哋根本只係即係偏向一邊啊，純係為利益。所以佢嘅身份就係睇到咧，佢覺得咧就係話佢凌駕萬人之上啦，神一定要保佑佢啦，係咪？因為佢哋都信神噶， 係咪？佢哋加冕啊，每一樣嘢佢哋都係向佢哋嘅神祈禱噶，係咪？但係問題在佢哋嚟講，佢哋能夠睇嘅就唔能夠以神嘅眼睛睇，佢哋以一個王嘅眼睛睇，佢以一個地上嘅王嘅眼睛睇。如果你想知道佢哋點睇自己，我哋睇下掃羅咪知咯。即係掃羅同撒母耳嘅觀點兩者都唔同。撒母耳就真係能夠與喺神嘅眼中睇，就話你應該尊敬神多過尊敬人。多个尊敬你自己的位，但系扫罗就唔系，佢为咗拥有自己呢个位置咧，用尽自己一切嘅手段，而到最尾咧，去得到佢嘅咒助。咁你会睇到啦，呢个世界其实佢哋所睇嘅系好片面嘅，而并且佢纯系从自私嘅观点睇咧，佢睇唔到背后真正生命嘅真正嘅意义，纯系喺呢个生命当中得到啲乜嘢，同埋从佢哋自己嘅皇族里边成全啲乜嘢就最紧要。咁但系问题当中。他們以為自己的觀點正確的原因就是因為事實上他們擁有很多的資料是平民百姓沒辦法拿到的，但他又想不到就是說平民百姓又拿到一些資料，他發夢都不會拿得到，就是這本聖經。是的，因為他們覺得除了這本聖經之外，他們還有很多寶貴的東西，還有很多很重要的東西，但神一早就已經為他的子民傳流了這本聖經，其實呢就他的話語就已經足夠了，去到末後日子都解通了所有這些秘密嚇，呢個就藉著神嘅金燈台66卷，即係66件 parts 講俾你聽。呢66卷神係精心雕琢底下咧，去將神嘅神性同埋永能咧，係刻印咗喺裏邊嘅嚇。咁但係問題呢啲嘅秘密就係因為佢從來未解開啊嘛，所以呢啲王族係從來冇辦法知嘅。第一嚇，亦唔會重視嘅。如果係知嘅話，一早就唔會俾呢本聖經出街噶啦。是啊，如果出到你又可以知道曬咁多嘢，知道好似我哋教會知咁多嘢，佢根本唔會俾佢出街，因為留翻自己用。咁樣咯，咁所以變咗簡單嚟講咧，就係、我哋或者會奇怪，或者會疑問，或者會諗，究竟哇喺咁明擺到明佢係錯喎，擺到明佢知嘅唔得嘅喎，係擺到明佢哋咁樣做實蝕底嘅喎，實冇永生喎，點解佢哋會做咧？原因就係佢唔係好似我同你咁以一個咁嘅角度，聖經嘅角度去睇呢個世界，神嘅眼睛去睇呢個世界。我哋睇咁，我哋覺得冇嘢值得羨慕佢哋噶。你陰謀論，你做 Freemason 有咩值得羨慕啫？呢個亦係我嘅目的。我希望咁講俾你哋知，你冇明佢哋點解會咁諗嘢嘅。呢個就係我希望有咁嘅目的。因為你從聖經裏面睇咧，你發覺你真係好蠢嘅。但問題佢哋睇法咧，佢就覺得比你更加聰明，因為佢知嘅有馬亞年力啊，好多呢啲嘅嘢，佢覺得咧佢比其他人更加先一步嚇。佢覺得佢得到嘅利益，得到佢每一樣嘢咧，都已經係。比你更加好啦，咁所以變咗佢哋睇嘅嘢咧係錯，但係問題錯嘅原因係因為佢連個出發點都唔係嚟自聖經啊嘛，咁所以在佢嚟講，佢哋自己看自己係正確嘅，同埋在佢嚟講，佢覺得係自己高人一等嘅，再嚟講就係話佢係比人先一步嘅。不過我哋能夠解出呢啲先一步咧，全部都係迷惑啫嘛。在佢嚟講，佢覺得佢知道事實，佢唔係知道個迷惑。即係佢知道2012嘅時候，全世界都會有呢個新嘅 order、新嘅秩序。你睇下。在我哋有生之年啊，我哋個人嘅歷史當中，全世界有邊一個時候，好似而家咁，差唔多過一兩個禮拜，又有一個新領袖落台，明唔明啊？即係你講緊而家咩世界？講緊嗰啲國家嚟嘅喎，突然間個總理又話落台，這個總統又落台，這個皇帝突然間話死咗咯，都唔知真定假嘅喎。但係問題按住Freemason， 佢覺得咪自己好勁啦，佢知道 New World Order 喺2012年係要正式宣布，好多嘅領袖都要換位嘅啦。佢一早知嘅喎，你諗下而家對比翻，而家仍蒙在鼓裏，唔係翻我哋教會嘅，我講緊係基督徒，甚至外邦人，佢咪真係勁人，佢勝佢啫，幾多籌啊？係咪？但係對比我哋，梗係爭好遠啦，係咪？即係我哋會知道曬成件事嘅來龍去脈，預早知，而並且我哋知道真正神嘅心意啊嘛，係咪？咁所以變咗在佢哋嚟講咧，佢哋係勁嘅，係叻嘅，而事實上咧。就在4年前，他們這個想法都是對的，明白嗎？我意思對就是他那時甚至知道的多過我們，我就是4年前而已，是不是？就是4年前而已，就算連我們認識這麼多，不過是現在而已，不是4年前，我們是3年前開始講這套信息的。如果我未講這套信息的，在座的你們又知道多少呢？是不是？那你能夠想像，在座你們知道的，如果在4年前的話，都比普世教會大部分99%的人知道的多的了，在4年前都已經是這樣的了， OK？ 但問題在4年前他知道的都遠遠超過了4年前的我們這裡這麼多個人，所以在3年後我們可以這樣說， OK？ 今天我們可以這樣說，但是就算在3年前我們未聽這套信息的時候，我們沒有一個可以這樣說這裡。 系咪？但仍然嗰句，我哋三年前嘅时候，三四年前，我哋比普世教会九成九嘅人知嘅真理，知嘅好多嘅资料系更加多嘅。不过我哋冇呢三年嘅信息嘅话，我哋根本冇可能咁完整，系咪？咁所以变咗呢个就系而家你就明白佢哋嘅睇法，佢哋嘅处境。因为就以我哋教会为例，四年前嘅都叻过我哋好多，即系关于知道二零一二会发生嘅嘢啊。四年前有人问讲紧二零一二嘅嘢，我都一头雾水啊，系咪？咁你就系咁谂，你已经知道佢知多嘅嘢多过我哋几多。如果系四年前，系咪知多全世界嘅人嘅嘢几多？
咁牧师喺2009年嘅camp 里边啦，咁佢已经喺当中，当你去研究 Panics 嘅时候咧，已经佢提到嚟紧嘅风暴会越嚟越强啦。咁好特别喺 Webber 而家。最新呢几份里面呢就开始提到就暴风呢个情况，甚至会出现就是一啲叫住宅式嘅暴风。咁我记得喺 camp 里面其实牧师都有提到就嚟緊风暴加强嘅时候呢都会有呢啲呢叫做唔会消散嘅风暴。咁其实里面可唔可以有一啲嘅补充去分析个原因？
係呀，因为点解呢？因为呢个嘅事件呢就係从我哋譬如過去呢幾個禮拜啦，咁我哋已經又開始講關於喺 cam 裏邊講嘅一啲嘅關於呢啲嘅長毛象啊、西伯利亞或者好多呢一啲佢哇搞到好似搞半機咁搞碎曬呢啲嘅生物嘅屍骸啊，呢一啲嘅力量嗰啲肯定係暴風導致嘅，因為如果地震嘅話咧，你唔會話將所有每一隻動物都可以搞半機咁，呢個世界冇咁大噶，搞半機可以搞碎一隻。嘅長毛象噶嘛，我而家講緊斷千斷萬計咁嘅動物係咁樣，咁其實嗰個就係地球以前歷史上面按住呢啲嘅記載咧，即係被稱為神話嘅呢啲歷史記載咧，佢哋係有講到呢種嘅風暴嘅嚇。咁呢種嘅風暴其實係喺 Panics 嚟嘅時候其中一個特徵嚟嘅。咁事實上呢個亦係我哋 identify 得到咧，就喺啟示錄都係講緊呢種地嘅四風咧，會成為最主要嘅審判嘅主角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就因為咁，所以我呢個係其中一個我喺 cam 裏面所提嘅其中一個災難。咁但係事實上而家你會睇到嗰種而家全個嘅太陽系所擁有嘅能量，甚至連太陽都有龍捲風啦，即係第一次影到出嚟嘅時候，你記住，你能夠喺度見到嘅龍捲風係大過地球都唔知幾多千。幾多百倍先至係你我哋而家我喺呢度鏡頭裏面影到我哋地球只係去百萬分之一嘅啫，係咪？咁所以變咗我哋而家所見嘅呢一個現象咧，好明顯喺嚟緊嘅日子當中咧，會係真係好似 Web Bob 所講，喺今年風暴會變成災難嘅主角啦嚇。咁但係其實咧喺啟述裏面都有講嘅，就係話咧喺末後日子嘅時候，呢個就會成為最主要神審判。地上面嘅一個嘅災難嚟嘅嚇，咁事實上而家我哋睇見就係無論係地球能量增加又好啦，無論係而家我哋所睇見，無論落雨啊、洪水啊、冰雹啊，再加埋風暴啊，全部都係同氣流流動有關嘅嚇。咁事實上呢個亦係一個本身我喺研究免費能源所知嘅一個嘅原理嘅，其實就係、是風暴其實本身是地球其中一種將它的能量釋放的一個現象來的，就是等於電你可以將它變成熱，但電其實也可以將它變成扭力，變成一種旋轉的一樣東西。所以我們有摩打，是不是摩打很簡單，你給電這個摩打，因為這個摩打是一個線圈，記住是一個線圈，所以它會在磁場底下會旋轉，即是它會有一個扭力產生。但我們所見的所有風呢是旋轉的嘛，龍捲風也好或者巨風也好，其實它是一個線圈，所以它在有電的情況底下，它的旋轉的速度就會越來越增加的。所以變成其實這個從預言也好，歷史重複也好，還有我對免費能源、電學這個理解呢，所以我就會知道如果現在地球能量增加的話，其實我們會見到大量的溫度呢會變成扭力的，會變成旋轉力的，但是會在氣流當中產生的。但是問題是這種力度是我們地球用這麼短時間將這麼龐大的能量和溫度降溫的話，巨風和龍捲風就非常之可怕，即是會非常之高速非常之大。而且其實呢現在的人都開始慢慢發現，就是在這個龍捲風當中很多放電現象的嘛， 係啊，其實就係如我所講啦，就係、是、大量嘅能量、大量嘅電。佢其中一樣除咗放電之外咧，佢就會將佢變成一個旋轉嘅扭力嘅，因為本身所有嘅風根本就係個線圈嚟嘅，其實嚇，即係而呢個線圈喺磁場底下就會產生呢一種嘅現象。
早於2012年4月12日，尤華牧師錄製《2012榮耀盼望》第125篇，並經過主日信息製作團隊完成初期製作。由於每篇信息的初期製作只是完成圖片補充，而沒有任何信息短片，故此每篇信息均要額外經由日華牧師和製作團隊一起審查，再由日華牧師親自決定在信息中增設信息短片，以豐富每篇主日信息。結果於6月12日，日華牧師和製作團隊一同為該篇信息作初期製作的審核。有關在2009年2012榮耀盼望信息籌備營，又華牧師據對 Planet X 的研究已經預告，由於地球內部能量持續加大，在這幾年開始將陸續出現一些怪異及不尋常的熱帶風暴，甚至他們會停留在一個地方，不離去亦不消散，而且越接近2012年，這些不尋常形成的風暴將會更趨頻密。可見身處末世的人必須有一種對風暴密切關注的觸覺。竟然這一項不尋常形成風暴的預測，卻是同兩年之後 Webber 在2012年1月29日發布關於駐站式暴風的預測非常吻合。
應該要對，譬如好像關於美國它太空總署所提供的這些資料，我們敏感而成為我們的觸覺，它幫助我們能夠第日可以 share 這些資料。另一個觸覺就是我們其實應該對於所有關於天氣報告、地震報告、一些獨特的資料，我們都可以特別去留意的。就如我所說，太空總署講到一件事，地球期待嚟緊嘅將來嘅日子咧，佢嘅温度會升到咧係過去100萬年當中咧從來未試過嘅。另外就係話，關於呢個海水啊，會喺短時間當中會升25公尺噶嘛，因為咧就係因為個温度啊。咁啊，留意住呢一啲嘅資訊咧，呢啲嘅資料咧，因為呢啲屬於係唔正常嘅資料咧，咁其實都係對於我哋譬如住喺香港啊，或者住喺唔同嘅地方，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觸覺。一個好好的提醒嚟嘅，因為咧其中一樣嘢咧，舉個簡單嘅例子啦嚇，就係、是、無論係熱帶風暴啊，或者好多嘅風暴咧，佢最近都已經係產生一啲好怪嘅現象啊，好怪嘅現象，其中一樣咧就係呢啲嘅風暴咧，本身個個都知道，第一佢不尋常就已經好多完美風暴出嚟啦嚇，嗰啲級數大到好驚人嘅，但係另外一樣驚人嘅咧就係話佢有兩個現象，第一咧佢成日留一笪地方係咁轉嘅，唔走嘅，第二個咧。就最近發現咧，好多龍捲風啊又好，或者呢啲嘅風暴又好咧，喺美國又好，喺歐洲又好咧，都有一個現象就係佢哋入咗內陸之後咧，仲係好大嘅嚇，即係佢唔係風勢減弱，通常任何風勢入咗內陸都會減弱噶嘛。但係而家咧，時不時硬係有一兩個風咧，係入咗內陸當中係完全破曬以前所有有嘅記錄咧，就係、是、入咗內陸之後，佢嘅風勢咧係叮咁多都冇減弱嘅。嗱，呢一個就係一個徵兆咯，就係好多呢啲嘅徵兆，就係因為點解會咁樣咧？原因就係話我哋要知道咧，我哋所講緊嘅颶風啊，我哋講緊嘅龍捲風啊，我哋講緊嘅地震啊，全部都係地球能量嘅一種嘅宣泄嚟嘅。所以通常我哋都講話，因為海洋已經暖化啦，咁所以咧那個冬天。裏面的海洋如果越温暖的話咧，咁導致嗰個嘅颶風喺海上面所儲藏嘅能量就越嚟越大噶啦，係咪？咁其實呢一個而家我哋由深海一路温度提升咧，因為 Planet X 接近啦嚇，咁都會導致呢一啲嘅現象嘅。要留意呢啲嘅現象嘅時候咧，就要選擇可能逃難嘅地方啊，有啲嘅地方已經係可能唔適宜。人類居住，因為那個能量呢，如果它是持續不斷地，本來明明入了內陸之後它應該會消失的嘛，但如果入了內陸都不消失的原因呢，就是因為其實內陸的地 的產生的那種温度和它那種靜電現象能量釋放的現象呢，就將個颶風變成龍捲風，即是說龍捲風是一樣是可以在內陸拿到能量在那裡轉的嘛，它會 touch down 的嘛所謂，但其實就是因為 这种能量在内陆的时候已经是产生这种可以转接、啊、所以飓风就好像圣经所说地的四风可以毁灭全地的很多的树木、啊、很多的建筑物、啊、其实这个日子就会出现的了、啊、原因就是说、关于这些能量呢已经是、大到以前是从来没有的、嗯、所以有很多的风呢已经是有很不寻常的 pattern 呢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现在就已经有了、嗯、就特别要留意这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以普通的方式、啊、如果、哦、现在打风球咯，这样是怎样、照回 一般的方式去预备的话呢，那就很危险的了。无论是、洪水啦，无论是飓风啦，无论是地震啦，任何这些区域当中有可能这些灾害，香港就当然是打讲紧打风球啦，是不是？那一定要留意的呢，这些风球它在我们附近打去菲律宾或者其他地方，有没有一些特别怪的现象？那些怪的现象我们知道了之后呢，就一定要通知，那等我们能够即帮助一些人去面对这一段的时间。因为这一段的时间呢最好就平安无事啦，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这段时间的变化呢就一定要靠我们打开我们的视野。当然为了我们自己 就很多人都不会做啦，但是如果我们为了去祝福人的话呢，无论是给加拿大的人也好，或者给我们自己教会弟兄姊妹也好，这个都很重要，是我们一个应该有的触觉来的，关于风暴 的触觉。
甚至在6月12日当晚，经由日华牧师为该篇信息作初期制作审核的五日之后，在6月17日香港即经历2012年首个热带风暴泰利的逼近。6月18日晚上10:45，香港天文台更将泰利升为强烈热带风暴，并发出3号强风信号。但是热带风暴泰利的出现却有多处不寻常的现象。一，该风暴的移动的情况较为罕见，被香港天文台称移动相当缓慢，甚至在过去两三小时泰利几乎停留不动。二，热带风暴泰利成型地区位于南中国沿岸海域，与一般在太平洋形成的台风明显极不寻常。三，是次台风泰利沿台湾海峡从西边直扑台湾，专家查遍台湾气象史实系超级罕见，甚至找不到类似路径台风能作相提并论，甚至被称为诡异台风。此外，再加上台湾早前的强烈西南气流，豪雨上再加雨，称为台湾气象史上首次遭遇的怪风。6月20日全台湾及福建沿岸都在台风警戒范围内。台风泰利将带来充沛豪雨，整个台湾对暴雨来临均是提高警戒。此外，在6月12日经过日华牧师为该篇信息作初期制作审核之后，翌日另一股强烈台风在太平洋形成，并被命名为谷超。6月15日起，台风开始形成风眼。6月16日晚上10:00，香港天文台更将谷超升格为超强台风，直接吹袭日本。6月19日晚间，台风谷超穿越日本本州，为八年来首次6月台风登陆日本。台风带来强风豪雨，造成一名男子身亡，400多架航班取消。日本中部、东部和东北部下令超过150,000人撤离，并警告豪雨可能带来严重土石流。正如2011年12月份 Webot 所发出的警告，风暴将成为灾难的主角。踏入2012年7至9月为香港的风季，将有可能受到热带气旋吹袭，故此大家务必对风暴加以警惕留意。
全球的灾难将会以风成为灾难的最主要的主角。他说这些人见到风暴的时候，在人造卫星，他说中国在人造卫星，他说我直接是一个湖在天空，因为那个风呢不单只是带着它的威力去吹过来，是因为它带着极多的雨水。咁呢啲嘅雨水导致呢啲风非常之湿同埋非常之重。咁非常之重嘅风会导致极之重嘅嘢都俾佢吹烂。OK， 即係佢个风嘅密度係极之高。咁所以佢英文就译为呢 lick in the air 啦，就直成有啲字眼就话係一个湖
悬浮在地球上面，总之佢嚟到嘅时候咧，嗰种嘅洪水啦，嗰种嘅风力啦，嗰种嘅破坏力咧，将为今年咧暴风咧系会凌驾于所有灾祸之上嘅，吓，即系人类会喺咁嘅情况底下经历今年呢一个嘅年份啊！
意想唔到，正当亚洲地区仲未踏入七月风季，如 Webbot 所预测，两股台风经已伴随大量雨水。其中怪异台风泰利为台湾屏山区带来超大的豪雨，台湾南部及高雄累积679毫米的惊人雨量。受台风泰利影响，全台湾需撤离8355人，农业损失累计6億5267萬元台币，即是1億6000萬港元。
杨牧师在这个哈该书所讲的，就是说在末后日子里面，金子银子会混入神家的当中的。但是如果在刚才你所讲的，就是一个末后的复兴原来是一个神话语的，即是 complete 完整的话，那其实这个经文就好像跟这个所讲的有少少，即是不知道怎么可以即是混合在一起这样。
其实个景象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都讲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不，如果我哋要理解，就话如果系好似 Paul King 讲嗰个复兴系全球性嘅所有基督教界复兴嘅话咧，咁似乎唔系被提前嘅征象。但我提到就话，但被提前系个 B B 仔出世啊嘛，明唔明啊？就系话 B B 仔嘅嗰一个复兴出世。譬如我就系讲一样嘢啦，如果金子银子混女神嘅家，点解可以用得到？如果我哋教会由2000人变成300萬人，需唔需要经费啊？是咪？我哋300萬人，我哋仲明知可能仲有3個月煮翻，个个都明唔明啊？个个都会唔会想侍奉啊？个个会唔会想喺呢3個月里面做晒自己所做嘅嘢？会唔会想传福音？想制造多啲感人短篇，将成套信息我哋将佢变成各国嘅语言去摆上网，将佢变成免费嘅 DVD， 将佢变成所有我哋能够去变成嘅资讯免费手指啦，送俾人啊！里面全部系成套我哋讲嘅2012信息咧。即换句话讲咧，嗰、那个如果啊，因为我系接受呢一个后者呢种复兴噶嘛，就系、是、嗰个 B B 仔嘅复兴啫，唔系全球嘅复兴。但系就算嗰个 B B 仔，我都讲紧系一定以百万计做单位嘅，即系个人数啊，信主人数。咁金子银子就一定好有用啦，系非常之重要啊。而并且嗰个富足，嗰、那个建立嗰个嘅庞大，因为记住啦，就系点解佢喺富人同埋其他儿女面前系个 B B 仔先？你谂下。你想想先，如果而家我哋慢慢 identify 呢个妇人唔系其他嘅代表，呢、这个 B B 仔唔系主耶稣嘅话，而家我哋知道原来讲紧系2011年9月29日开始诞生呢个复兴，然后开始慢慢会引发咗呢个惨难，然后开始呢个 B B 仔出世，而呢个 B B 仔点解佢用呢个个体咧？因为原因里边3个个体都系宗派级数 size 嘅。第一个个妇人，系咪？我哋所讲而家全世界嘅最诞生到呢个 B B 仔嘅嗰个妇人啊，就系、是、我哋所讲紧嘅回教，我哋所讲紧嘅天主教，我哋所讲紧嘅基督教。OK 吓，而基督教里边可能回教里边呢啲，我哋夹杂埋好少数嘅犹太教啦，系咪？咁呢个就系个妇人，但系佢系咪宗派级？佢哋嘅级数系讲紧。以億做單位嘅，唔係以百萬做單位。OK， 好啦，跟住佢嘅其他兒女咧，由呢啲回教出嚟都有好多個分支嘅、哦。我哋天主教出嚟都有好多分支嘅，基督教更加唔使講啦，係打生打死打崩頭，好多分支嘅。呢啲咪其他兒女咯，佢哋都係明唔明啊？即係呢扎宗派出嚟，如我所講，有再細支嘅摩門教啊、耶華見證會啊，呢啲其他兒女係咩級數？宗派級嘅級數。几多人啊？1000人啊！佢哋嘅全职都唔止1000人啦，系嘛？系咪？所以呢个个体，跟我讲个体，系啦，呢几个个体都系宗派级，系超过100萬人嘅，每一个都超过100萬人嘅。OK， 咁个 B B 仔咧，佢能够叫做系一个 B B 仔，唔系一粒细菌啊，唔系个富人生咗粒细菌，然后佢将来铁附喺铁像上面嘅，佢被提到神嘅宝座嘅铁像旁边，附喺个铁像上面嘅粒细菌，唔系啊，嗰度佢又唔系讲系个胚胎，佢系一个个体嚟嘅， 係咪？佢唔係一粒細菌咁微小，但係佢亦係一個個體，就好似一個人身體有十億細胞一樣，明唔明啊？即係話佢係一個個體，呢個個體究竟有幾龐大咧 ？OK， 佢嘣一聲突然間誕生有幾龐大咧？咁佢一定係屬於中派級數嗰個 size 噶啦，已經嚇。咁而並且呢個中派級數嘅 size 咧，係由呢個婦人嘅生命所誕生出嚟嘅。OK， 咁所以變咗我所講緊嘅。呢、这個 BB 仔咧個 size 最後個復興係好大，係非常之大嘅。OK， 咁所以邊呢、这個係我就擺入去呢個嘅 concept 呢個概念裏邊啦嚇。但仍然係，而我曾經分享過就係我所仍然會相信就係話喺鼻涕當中可能係會有次序嚇、啊，即係可能舉個簡單嘅例子就係、是、就可能洗一班領就鼻涕，但係因為鼻涕引發咗呢個連鎖反應咧，導致呢個復興一路誕生嘅話咧，斷百萬人去信主，然後一齊再鼻涕嘅嚇。就是、所以換句話講，我點解會同教會弟兄姊妹講？你又要留意喎，可能你聽呢篇信息下個禮拜係鼻涕都唔出奇喎，因為你未必明啊。在我嚟講，我寧願鼻涕快啲好過等個復興啦，係咪？即係咁所以變咗因為事實上引發嗰個連鎖反應神點引發咗呢一件嘅事件，佢點樣將呢一個佢嘅所謂佢嘅心意、佢嘅恩高同埋佢嗰個嘅恩寵去顯示俾全世界人睇咧，就係呢個小孩子咧。係咪？即係呢個就係定命嗰個小孩子咧。佢用乜嘢方法使到呢一個復興爆炸性咁誕生出嚟咧？會唔會用鼻涕呢一種嘅手段，或者係其他嘅手段？我唔知道啊。係咪？咁所以變咗嗰個演變嗰個程序，真係一路要發展先知道嘅嚇。有所以有機會就係可能我哋教會當中一部分領袖嗰集鼻涕咗先。哇！跟住諗啊，我如果真係鼻涕咗，剩翻頂尖，我睇你都唔會翻工啦，已經。由嗰日起，你就全福音、全福音同埋淨係全福音噶啦，係咪？你同埋嗰日效法同埋效法噶啦，效法被提到嗰啲人啊嘛，係咪？嗰、那個如我所講，你真係有半間教會被提咗，剩翻嗰半間啊，簡直好過成間喺度啊，係咪先？真係喎，大家都心知肚明啊！如果我哋有半間教會被提咗，剩翻喺呢度嗰半間咧，我講緊全球喎，可能得我哋教會有半間被提咗，咁剩翻嗰半間真係好過全間喺度。佢哋嗰種發奮，佢哋嗰種嘅復興，嗰種嘅神蹟，嗰種嘅教導咧，你諗下，即係唔需要我繼續喺度講啊個信息啊，你直情拎出去傳就已經得噶，然後個神蹟繼續出現，係咪？傳一個鼻涕一個，傳一個鼻涕一個，咁樣落去，咁所以呢個復興可以誕生，但係問題常用邊種形式咧？啊，就好似約瑟嗰種係既簡單又意想不到，佢就做咗宰相啦。系咪？咁所以變咗我哋用呢種嘅形式嚟緊嘅呢種形式，隨時係好新穎，既簡單又有效底下去誕生。但係問題為要達到一樣嘢啊，因為如果當我講到呢點咧，你要知道我點解要向呢個方向去諗，為要使跟住嘅榮耀呢、這個殿嘅榮耀比先前更加大，明唔明啊？嗱，先前嘅榮耀，所羅門嘅榮耀，嗰、那個殿嘅榮耀有一個咩特點啊？就是眾望所歸啊嘛，係咪先？諗下神如果辛辛苦苦做咁多年，教會就係呢一個榮耀嘅聖殿嘅話，咁究竟嗰個復興佢點樣使到全球真係有一班等候主嘅人咧？眾望所歸就係呢班人咧，佢用咩方法咧？佢一定會用呢個方法添，明唔明啊？因為呢個就係佢嘅心血嚟噶嘛。系咪？如果唔系佢嘅心血，佢都唔会传位俾佢，将呢一个权柄会传俾佢啦。当然唔系传佢个神嗰个位俾佢啦。我意思系将个权柄交俾佢咧。啊，点解会提到佢嘅宝座嗰度咧？呢个系神嘅心血嚟嘅，所以变咗就如我喺灾在都同大家讲，呢、这个系等于一个大导演嘅最后最精彩嘅大结局。而呢个大结局，呢、这个小孩子出场嘅时候，究竟神点样使呢件事发生咧？应该唔系咁简单嘅，唔系我哋想象咁简单嘅。但系问题咧，圣经讲有佢好多 option 嘅，吓，即系话佢富足一定系其中一样嘢，众望所归嗰种感觉一定系，并且嗰种众望所归，每一个都话真系呢个荣耀比先前更加大，吓，比所罗门起咗个圣殿，哇，众望所归，全国每样嘢都以呢个嘅，哇，呢、这个殿就系呢个荣神嘅荣耀嗰种感觉咧，系更加大嘅，吓。咁但系問題，所以變咗你會睇到呢個對比就得意，因為點解咧？因為記住所羅門嘅殿係一個好特別嘅做法，神一定要所羅門咧嘅殿咧係起嘅時候咧做嘅時候咧鑿嗰啲石嘅時候係冇聲噶嘛，係唔準有聲嘅。佢哋全部鑿嘅時候靜雞雞嘅，直至到佢哋將佢砌埋嗰日先至係突然間個榮耀彰顯嘅，係咁嘅。 你如果睇翻圣经咧，做所罗门嘅殿系好特别嘅，系唔准有声嘅。
哈该书二章六至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或作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住耶和华神所降落的十灾，震动了天地、沧海和旱地。当以色列人在神呼召的摩西带领出埃及的时候，能够向埃及人收取金银，得着由约瑟作埃及宰相以来的万国的珍宝。出埃及记十一章一至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各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从而令以色列人能够在旷野建立神第一个地上的居所摩西会幕。因为会幕的各种家私，例如约柜、金香炉、金灯台和祭司所穿的祭司袍，都需要用金银制造，好让神的居所会幕闪闪生辉，显示神的荣耀和尊贵。而且当会幕诞生之后，以色列人就能够开始遵守神为他们所设立的七个节期，一年三次为耶和华守节。事实上，这些节期都成为教会这个婴孩出生过程的时间表。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七七节、住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一直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打败迦南地的外邦三十三个王，建立以色列国。及至当大卫作王，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达到巅峰，令四围的列国需要年年进贡以色列。甚而当所罗门作以色列王的时间，拥有大量的金银财富，可以为神建立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辉煌的所罗门圣殿。然而无论是摩西的会幕，或者只有约柜方知的大卫会幕，甚至所罗门圣殿，都只是作为后来主耶稣建立的教会的一个预表，即是启示录十二章所讲的这个一出生就被提的男孩，是神在历世历代藉着会幕、圣殿和节期所预表的末后日子最荣耀的新妇级数教会。启示录十二章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辖管原文作木，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经文里面的这个妇人就是以色列，而他所生的男孩子就是代表最末后日子最荣耀的教会，是那些将会好像以诺和以利亚一样被提的新妇级数教会，将来同样拥有主耶稣所拥有的铁杖辖管万国。并且就好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藉着神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得着万国的珍宝和金银，得以建立比所罗门更荣耀的圣殿。但是这一所末后的圣殿，即是这个一出生就被提的男孩所预表末后最荣耀的教会，不单止比所罗门圣殿更为荣耀，也都同所罗门圣殿建立的时候一样，不会发出任何凿石的响声，直到工人将所有已凿成的石头在一时之间结合成为圣殿。列王记上六章七节，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因为这所末后的圣殿建立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妇人怀胎的时候 被提的男孩是隐藏在妇人的肚腹，外面的人看不见。直到这个男孩的身躯完全成长，成为一个一切运作正常的人，在出生的那一日，外面的人就能够看见。而这个历代以来众望所归的教会，必定拥有一切神所给予的能力、智慧、知识，甚至万国的珍宝，让这个男孩一出生就能够带着最大的以及神赐予教会的一切荣耀，使福音广传各地，再没有任何的限制。这个末后的教会亦会在短时间内被提，在七年大灾难里面引发更大的复兴。今日神已经藉着2012荣耀盼望信息发出成为这个男孩的最后呼召，因为现今世界已经进到好像哈该书所讲的时代，神正在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在旧约出埃及的时代至所罗门的时代，神都不断带领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建立神的居所，但是神会居住在人手所做的殿里面，这个程序只是神在新约建立教会的预表，而教会才是神永恒真正的圣殿，也都是启示录第二章所讲的婴孩经过产难的程序而诞生，而产难的时间正正就是现今这个时候。所以神的荣耀必定全迹显示在世人眼前，而被提的最后时限也都将会顷刻临到。哈该书二章六至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或作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你要看到现在直直牧民神做紧佢嘅殿呢个小孩子，但系当佢真正一切埋嘅时候，突然间一明明喺 function 嘅时候，系刹那之间无声无息，嘣一声就打出嚟噶。但系神就 identify 咗呢一个，佢用咩方法我唔知道，但系嗰个 option 会一样嘢咧，都齐晒嘅，即系俾我哋知道约略系咁样，就好似约瑟咁，佢直直牧民嘅做宰相之前。是咪？唔通个嗰个皇帝每一年都去监狱亲访一次啊，探访一次、访问一次啊？唔会噶，佢都唔知道有约瑟呢个人喺度。系咪？佢寂寂无闻嘅，完全无声无息底下，突然间嘣一声一日咧，就嗌啲嚟快咗佢就系嗰个噶啦吓。究竟即系神用咩方法咧？好似约瑟咁样咧，系一日之间嘅咧，唔知道。但系问题个条件每一样嘢咧都喺晒度啊，预言咗噶啦，已经讲咗噶啦。我哋就要不断预备自己咧，就配得喺嗰日唔会跌倒，免得喺嗰日一日之间就跌倒啦。肯定会有嘅，即系肯定会有啲人骄傲啊、懒惰啊、自私啊、冇内涵啊。遇到呢啲嘢嘅时候，你已经松毛松翼啊，咁样咯。啊，但系我哋要所做嘅就系话，我哋知道嗰日发生嘅时候，其实我哋就系被提嘅。啊，最紧要我哋要识得配得喺嗰日当中咧，系当神去摆我哋喺呢个位置嘅时候，我哋懂得要做我哋应该做嘅嘢，仍然指向神，指向神嘅话。将人带领到去神的荣耀面前，就好像一个圣殿为了什么而存在，是让人纪念神的嘛，不是让人纪念个殿的嘛，是吧？但是殿就本身是为了是神的心意来的，是神要塑造的，但是殿存在了就是为要指向宇宙只有一个独的真神。但是我们成功了之后，不要想着、哦、我是约瑟，这样你就记住约瑟了。你是约瑟，但是问题你为了什么放在那里？你是个圣殿，你为了什么 去组合呢？是咪？呢、这个荣耀是为了归荣耀俾边个咧？今朝人子运地嘅神俾边个使嘅咧？系咪啊？系为咗神嘅事工啊！就呢个就系而家我哋永远变成我哋嘅习惯，变成系我哋自己嘅标准，变成系我哋自己嘅性格。到时我哋就唔会因为咁啦而错失咗。好啦，咁喺感言部分咧，我想大家睇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啊，同埋第二节，有一位子赐给我当作量度嘅杖。且又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无论新约旧约，
神创造人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神创造万物、宇宙、地球、行星都是为了人类，是不是？伊甸园为了人类。但是神创造人类，人类其实是什么的创造物的原料呢？跟我讲原料。其实原来人是神所创造的原料，是由创世纪开始去让人去慢慢成为圣殿的原料来的。你知唔知道啊？所以喺神成个时代计划当中咧，神系藉着人类去创造一个圣殿，亦就好似喺启示录去到第十二章咧，更加清楚啦，就系一个妇人去制造一个咩啊？小孩子去被提到神嘅宝座嗰度嘅。所以你睇到旧约里边咧，你发觉神将呢两样嘢黐埋俾我哋知道，神系塑造紧一个小孩子，神系塑造紧一个嘅乜嘢啊？一个嘅圣殿。而事实上呢个圣殿咧，就系神真正创造人嘅创造物。这个就是，其实就是神真正创造人类的真正的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你最后我们知道为什么这里在启示第十一章的时候是要量度这个圣殿，就如我所说是收货了，是不是收回这个圣殿了？这个圣殿就是神所要接上去天上了。而事实上去到外邦人的，留回给外邦人的，是不是收货啊？不用收货，因为他们还有42个月才收货。在这42个月当中，看看哪些所谓叫做哎呀基督徒呢，就是妇人的其他儿女和妇人呢，是成为外院的基督徒。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在圣所至圣所呢就被提了先。但是问题外院呢就是属于呢，是比这42个月之后才作一个的打算，可以说。事实上就算他们真的能够在最后经过这42个月呢，讲真的在即系虽然冇时间同大家分享，但系起码俾大家知道，就算过咗42个月啊嘅呢一啲嘅所谓哎呀信徒咧，佢哋嘅身份都只不过同千禧年出世信主人嘅身份差唔多一模一样。佢唔系掌皇权嘅，佢唔系居首位嘅，佢唔系喺神嘅宝座，神赐呢个铁杖去辖管列国，就唔系嘅。嗱，咁所以变咗咧，喺今次结束嘅时候咧，我相信回顾翻我哋喺呢篇信息当中讲到关于圣殿。是咪？除了我哋了解呢个小孩子要成长之外咧，咁圣殿俾我哋更加清楚一样嘢。圣殿系乜嘢？圣殿系历代历世以嚟，无论新约旧约，神用佢教导我哋好多嘢，关于圣殿嘅秘密啦，关于圣殿嘅奥秘啦，圣殿嘅智慧啦，系咪？呢啲就系我哋信仰嘅题目嚟嘅。喺我哋信主嘅过程当中，系呢啲嘅题目使我哋成长嘅。而事实上，里面仲有关于咩？一谂起圣殿，谂起乜嘢？就是人对神那种的心意，是不是在那里献祭给神？想起圣殿，想起什么？这些全部每一点都应该是我们信仰成长 的步伐和内涵来的。想起圣殿是什么？就是归荣耀给谁？给神，这殿的荣耀比先前更大，是不是？想起圣殿，想起什么？用我们一生去侍奉神，是不是？所以你当理解了启示第十一章，亦理解了我所讲关于节期，关于神创造的会幕，关于这个会幕所代表了其实是神用人类这个整个人类历史做一个原料去制造一个圣殿出来的话，那你知道我们被提的时候，神其实是量度这个圣殿之后，然后让我们被提，跟着剩下外院的这42个月，就让两个无依人去侍奉他们了。而家我哋就会完全明白呢个概念。如果以圣殿概念去理解，系咪？如果以小孩子嘅概念理解，我哋知道有妇人，有其他儿女，有小孩子。但如果以圣殿嚟讲咧，我哋知道有圣殿，有呢一个三部分嘅，系咪？有至圣所啦，有圣所啦，亦有外院嘅，系咪？外院我哋知道就系属于两个无依人侍奉嘅层次啦。咁所以变咗咧，喺从呢一个即系圣殿嘅教导当中咧，就俾我哋知道我哋应该侍奉神嘅应该有嘅心境啦、方向啦，我哋应该要学习嘅内容啦，我哋全面性喺信仰当中所有嘢咧，我哋都可以从圣殿嘅奥秘、圣殿嘅确立、圣殿所代表嘅嘢去俾我哋知道。因为圣经讲我哋嘅身体就系咩啊？就系呢个圣殿，我哋系被神将我哋变成唔同嘅呢啲嘅灵石去建立呢个灵宫。而事实上呢个辛苦咧，就系神喺末后日子当中咧，如果以信仰嘅观点去睇咧，神系接呢个圣殿咧去到神嘅面前，成为神嘅居所。加讲成为神嘅居所。好啦，咁最尾我想每一个都同三个人讲，我一生要学习成为神嘅居所。Amen. Amen. 好，感谢主。好，咁最尾咧，我学到任何嘢咧，我哋持欢呼鼓掌，多谢神啊！感谢主。